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
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，
信仰百宝箱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何玉还有雅芳呢，又在信仰百宝箱的节目时间里跟你见面了。
哎，何玉啊，
嗯，
最近这差不多将近两个星期的日子呢，
嗯，
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题目都是但以理书的内容哈。
是啊，
虽然我们没有一段一段的解释但以理书里面的经文，我们主要的是从但以理书里面抽出一些重要的话题跟弟兄姊妹分享。
嗯嗯，
其实我们这样做呢，是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，更加能够掌握经文里面的意思的。
是啊，说起来呢，上次节目时间呢，我们特别的提到了使徒彼得的两段经文哈。
嗯，
彼得后书的1:20-21，还有彼得后书的3:15-18。
嗯，
彼得呢勉励我们解释预言的时候要谦卑，
是，
而且呢不要勉强的胡乱猜测解释经文的意思，
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哈，这一点一定要把它去掉。
对，
不过刚才说到谦卑，就连先知本身，就像但以理吧，
嗯，
有的时候他也不明白预言的意思啊，
嗯嗯，
因此但以理常常祈求祷告，求神解释预言的意思。而现在呢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跟但以理的时代已经相差了将近2500年以上了。
是啊，
很多环境已经不一样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更加要谦卑，祈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，小心确定但以理书卷里面经文的意思。
嗯，我们讲过啊，看预言的态度呢要谦卑。
嗯，
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讲讲看预言的目的了。
是，
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要帮助我们，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但以理的预言。
嗯，所以啊，我陈雅芳还有何玉呢，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下解释但以理书预言的目的了。那我们人呢，都是很想知道未来的事情的，是吧？
嗯，是啊。
你看那算命的、卜卦的，是吧？
对啊。
原因一方面呢，人有强烈的求知欲望、好奇心，很自然的就想知道多一点儿，特别是将来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近代呢有很多很多科幻小说出来了。
嗯，不错。而且呢，另一方面呢，人也希望知道将来的事呢，可以早点做准备，
嗯，
可以趋吉避凶，有什么不好的事呢，赶紧躲开哈。
嗯。
所以西方人呢，有人是看水晶球啊，看星座，
嗯，
而咱们中国人呢，就刚才你说的这个看相啊、算卦啊，这些事情都有。
是，其实人就是因为有好奇心，才有什么水晶球啊、星座啊、看相、卜卦。
嗯，
我们信徒也是人，当然也有那样的好奇心跟求知的欲念，所以也会对将来的事情有兴趣，特别是呢，嗯，想知道主耶稣再来会怎么样，是吧？
是啊。所以啊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看预言的目的。
嗯，
其实呢，在我们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求知欲呢是不可少的。
是啊，
旧约的箴言9:10，箴言9:10教导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圣经就是教导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真神。
所以说呢，不管是刚刚信主的，或者是信主已经有相当一段日子了，我们都要有一份渴慕更多认识神的心。
对，
求知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认识神，可是如果我们动机错误的话，
嗯哼，
那我们的求知欲念可能会使我们跌倒犯罪哦。
嗯，你这一说我就想到亚当跟夏娃，他们当初呢可能也是很好奇啊，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好奇求知的欲念，这个动机错了，
嗯，
以至于他们忘了神的吩咐，犯罪跌倒了。
不错，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:1-4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就是提醒我们解释主再来的经文要小心谨慎，不可以只是为了好奇心、好胜心 或者是显示自个儿对圣经有个人的领受，就勉强的去解释。
嗯，
因为真的有些人勉强解释预言的意思，以至于造成了很多的错误。
是啊，说实在的，保罗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麻烦了啊。
嗯，
刚才雅芳啊，
嗯，
你提到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2:1-4就提醒我们了，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的2:1-4说。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
哈，听众朋友弟兄姊妹，刚才何玉念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:1-4，保罗教导我们要小心谨慎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预言才算是正确的呢？
嗯哼，
解释预言的目的又是怎么样的呢？
嗯，解释预言的目的在哪儿呢？但以理书就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。在但以理书的4:5里，分别记载了巴比伦两个王看到异象和做了异梦。从但以理怎么样讲解这些预言，这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释预言，因此呢，也可以知道预言的目的了。
嗯，我们看但以理书，首先看到但以理解释预言的第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人的灵魂得救。这是我们看预言的目的，就是要帮助人知道神的预言之后，心里面受感动，
嗯，
更加愿意认识神，最后呢，叫人的灵魂得救。这是最重要的。
对对，在但以理书的4章，但以理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讲解异象，很清楚地说明，作为一个先知，是因为关心人灵魂上的需要。这就是但以理讲预言和解释预言的动机。
嗯，可是当我们在解释预言的时候，太过于注意预言应验的时间怎么样计算呢，或者是推测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反而忽略了预言对当时领受的人最主要的教训和目的，那就不行了。
嗯，其实但以理首先他最关心的是那些领受异象或者异梦的人，他们学习了神给他们的功课，领受了，这才是要紧的，而预言的细节呢，只是次要的。
是啊，其实看但以理书实在是不容易也不简单。
嗯哼，
好，我们暂且停一停，听听小环节的内容。
这次呢是罗文辉的听众与我。
听众与我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，我是罗文辉，现在又是我为你主持听众与我的时间了。内蒙古的刘弟兄写了封短信给我们，全文是这样说的：因我写信太不方便，所以让你迟迟见不到我们的回音，真觉得亏欠，愿神可怜我们。寄给我的祈祷本、圣经和临前临后的讲义都收到了，请你们放心。家庭聚会由于圣灵的亲自带领，很兴旺，也叫我们非常感恩，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愿他借着一切可能的条件，使我们在灵里交通，分享所赐的一切恩典。那听众朋友弟兄姊妹，细读这封信呢，引起了我很多深思。为什么到今天内地跟我们通信还是那么多困难呢？刘弟兄所盼望的只不过是冲破交通障碍，使他们可以和我们福音电台的同工在信仰上彼此交流互勉罢了。刘弟兄的处境呢，可能不太理想， 但是呢，神的恩典却大大的浇灌在他们的教会和信徒的身上，而且信徒都可以亲身感受得到，是神的灵亲自带领着他们的聚会点，使得信徒人数增多，生命力旺盛，而且有很多值得感恩的美好见证。我相信刘弟兄和他的肢体深深地明白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所说的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那事实上呢，刘弟兄虽然有不便之处，但是呢，神的灵常常住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祝福，借着美好的见证，就让我们看到了信徒的喜乐、盼望和教会的复兴。这一切跟一点逼迫比较起来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有火的试炼临到，不要感到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受重用的人考验也多。正是这种考验，使得我们体验到基督与我们同受苦的甜美，和神加倍赐福逆境中群羊的恩典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
谢谢罗文辉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
是。好，我们话题回到刚才所说的，但以理解释预言，不但说明将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并且向领受预言的人提出具体的方法，要人知道怎么样回应神发出的预言。
这就是神发出预言的目的。先知会劝勉领受预言的人，或者是警告，又或者呢是责备，好叫领受预言的人呢懂得要走在神要求的真道上。
因为神最关心的不是世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而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。
对，
神向人宣讲预言的目的就是要人走神的道路。
不错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在看预言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被预言的细节吸引住，会花很多时间来找出那些细节的意思。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看这些预言，或者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查考这些预言的经文，我们最要记住的是，神关心我们的需要，也关心其他人的灵魂。
有了这个思想做基础呢，我们查考但以理书关于预言部分的时候呢，就要常常问自己，我明白了这个预言了，我有没有更爱神？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更加的信靠神、倚靠神呢？神盼望我们在灵里面每一天都不断的长进的。
对，雅芳啊，其实这些呢，我觉得就归结到你刚才说的，神最关心的呢是人和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在看预言的时候，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细节上。
好，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内容呢，我们就说到这儿了。
对，
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再见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《信仰百宝箱》，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。如果你对《信仰百宝箱》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。弟兄姊妹，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，别担心，也别瞎忙。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，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。